白艾斯从噩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已是满身冷汗，周围也悬浮着许多汗滴。他浮在半空，僵了一会儿后冲出去，来到另一间高级舱室，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叫开门。瓦西里也正在睡觉。将军，不要把那个东西，那个他们叫做纸条的东西放在飞船里，或者说不要让骑士号停在那东西上，立刻离开它，越远越好。你发现什么了吗？没有，只是直觉。你脸色很不好，是累了吧？我觉得你过虑了，那东西好像什么都不是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应该是无害的。白艾斯抓住瓦西里的双肩，直视着他的眼睛说，别傲慢。什么？我说别傲慢，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，傲慢才是。想想水滴吧。好像白艾斯的最后一句话起了作用，瓦西里沉默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，缓缓点头。好吧，博士，听你的。骑士号离开纸条，与他拉开1000千米的距离，只在他附近留下一艘太空艇监视。要不2000千米？白艾斯松开抓着瓦西里的手，擦擦额头说，你看着办吧，反正远些好，我会尽快写一个正式报告，把我的推测上报总部。说完他跌跌撞撞的飘走了。启示号离开了纸条，纸条穿过飞船重新暴露在太空中。由于背景光变暗，它又呈现不太透明的白色，再次恢复白纸条的样子。启示号与纸条渐渐拉开距离，直到双方相距2000千米左右才固定位置，等待着明日号飞船的到来。同时一艘太空艇留在距纸条10米处，对它进行不间断的监视，艇上有2名探测小组的成员值班。在太空中，纸条发出的引力波强度继续减弱，它本身也渐渐暗下来。在启示号上，白艾斯把自己关在实验舱中，在身边打开了10几个信息窗口，都与飞船的量子主机相连，开始进行大量的计算。窗口中显示着密密麻麻的方程、矩阵和曲线，他被这些窗口围在中间，焦躁不安，像掉进陷阱的困兽。与启示号分离50个小时左右后，纸条发出的引力波完全消失了。它发出的白光闪烁了2下也熄灭了。这就意味着纸条的消失。 塔完全蒸发了吗？瓦西里问。应该不会，只是看不到了。白艾斯疲惫地摇摇头，把自己周围的信息窗口一个接一个地关闭。又过了一个小时，所有的监测都没有发现纸条的丝毫踪迹。瓦西里命令2000千米外留下监视的太空艇返回骑士号。在太空艇中，两名值班的监视人员并没有回答返回的指令，只听到他们急促的对话。看下面，怎么回事？他在升起来，别接触他，快出去！我的腿！啊！在一声惨叫后，从启示号的监视器中可以看到两名监视员中的一名从太空艇中飞出，开动太空服务上的推进器试图逃离。与此同时，一片强光亮起，光是从太空艇的底部发出的，那里在融化。太空艇仿佛是放在滚烫的玻璃上的一块冰激凌，底部融成一滩，向各个方向扩散。那块玻璃是看不到的，只有太空艇融化后摊开的部分才能显示出那个无形的平面的存在。融化物在平面上呈极薄的一层，发出妖艳的彩光，像洒在平面上的焰火。那名监视员飞出了一段，却又像被某种引力拉向那个融化物标示出的平面。很快，他的脚接触到平面，立刻也融化成光灿灿的一片。他身体的其余部分也在向平面扑去，只发出一声戛然而止的惊叫。所有人员进入过载位，现有发动机姿态，前进四。再从信息窗口中看到监视员的脚接触无形平面的一刹那，瓦西里越过启示号船长，果断地发出了这个指令，让启示号迅速离开。启示号不是恒星级飞船，它在前进四推进时，内部人员不需要深海液的保护，但加速的超重还是把每个人死死地压在座位上。由于指令发出太快，有些人没来得及进入座位，跌落到船尾受了伤。启示号的推进器喷出长达几千米的等离子体火流，刺破黑暗的太空。但在远方太空艇融化的地方，仍能看到那片幽幽的光亮，像荒野中的磷火。从监视器的放大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太空艇只剩下顶部的一小部分，但很快也完全消失在那块绚丽的平面中。监视员的身体完全摊在平面上，显示出一个巨大的发光人形。不过，他的身体在平面上已成为没有厚度的一片，虽然大，却只有面积，没有体积了。
我们没有动，飞船没有加速。
启示号的领航员说，在超重中他说话很吃力。
你在胡说什么？
瓦西里想大吼，但超重中也只能低声说出。从常识上看， 领航员确实在胡说，飞船上的每个人都被加速过载死死地压住，这证明骑士号在大功率加速中。在太空中凭视觉判断所在飞行器的运动状态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可参照天体的距离都很遥远，视行差在短时间根本看不出来。但飞船的导航系统可以观测到飞船很小的加速和运动，这种判断是不会错的。启示号有过载，却无加速，像被某种力量钉死在太空中。
其实有加速，只是这一区域的空间在反方向流动，把加速抵消了。
白艾斯无力地说，
空间流动向哪儿流？当然是那里。
超重中，白艾斯无力举手去指，但人们都知道他说的方向。启示号陷入死寂中。本来超重使人们有一种安全感，像是在某种保护力量的怀抱中逃离危险，但现在它变成了坟墓一般的压迫，令人窒息。
请把与总部的通信信道打开，没有时间了，就当是我们的正式汇报吧。
白艾斯说，
已经打开了。将军，你曾说过那东西什么都不是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其实你是对的，它真的什么都不是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它只是一片空间，与我们周围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没有的空间是一样的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它是二维的，它不是一块儿，而是一片儿，没有厚度的一片儿。他没有蒸发吗？蒸发的是他的封装立场，那种封装立场把那片二维空间与周围的三维空间隔开了，现在两者全接触了。你们还记得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看到的吗？
没有人回答，但他们当然记得，四维空间向三维跌落，向瀑布留下悬崖。
从四维跌落到三维一样，三维空间也会像 二维空间跌落，由一个维度蜷缩到微观中，那一小片二维空间的面积，它只有面积，会迅速扩大，这又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跌落。我们现在就处在向二维跌落的空间中，最终整个太阳系将跌落到二维，也就是说，太阳系将变成一幅厚度为零的画儿。可以逃离吗？现在逃离，就像在瀑布顶端附近的河面上划船，除非超过一个逃逸速度，否则不论怎样划，迟早都会坠入瀑布。就像在地面向上扔石头，不管扔多高，总会落回来。整个太阳系都在跌落区，从中逃离必须达到逃逸速度。逃逸速度是多少？我反复计算过四遍，应该没错。逃逸速度是多少？启示号和阿拉斯加号上的人们屏息凝神，替全人类倾听末日判决。白艾斯把这判决平静地说了出来。光速导航系统显示，启示号已经出现了与推进方向相反的负加速，开始向二维平面所在的方向移动，速度很慢，但渐渐加快，发动机仍在全功率开动，这样可以减缓飞船跌落的速度，推迟最后结局的到来。在2000千米外的二维平面上，二维化的太空艇和监视员的人体发出的光已经熄灭，与从四维向三维跌落相比，三维跌落到二维释放的能量要小许多。两个二维体的结构在星光下清晰地显现出来。在二维化的太空艇上，可以看到二维展开后的三维构造，可以分辨出座舱和聚变发动机等部分，还有座舱中那个卷曲的人体。在另一个二维化的人体上，可以清楚地分辨出骨骼和脉络，也可以认出身体的各个部位。在二维化的过程中，
三维物体上的每个点都按照精确的几何规则投射到二维平面上，以至于这个二维体成为原三维太空艇和三维人体的两张最完整、最精确的图纸。其所有的内部结构都在平面上排列出来，没有任何隐藏。但其映射规程与工程制图完全不同，从视觉上很难凭想象来复原原来的三维形状。与工程图纸最大的不同是，二维展开是在各个尺度层面上进行的，曾经隐藏在三维构型中的所有结构和细节都在二维平面排列出来，于是也呈现了从四维空间看三维世界时的无限细节。这很像几何学中的分形图案，把图中的任何部分放大仍然具有同样的复杂度。但分形图案只是一个理论概念，实际的图案受分辨率限制，放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失去了分形性质。而二维化后的三维物体的无限复杂度却是真实的，它的分辨率直达基本粒子尺度。在飞船的监视器上，肉眼只能看到有限的尺度层次，但其复杂和精细已经令人目眩。这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图形，盯着看久了会让人发疯的。但现在，太空艇和监视员的厚度都为零。不知道现在，二维平面已经扩展到多大的面积，只有那两片图形显示出它的存在。启示号加速滑向二维平面，滑向那厚度为零的深渊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m。